好，这是人天秤所应该要做到的四个条目。第二个，二者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边的三规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因为我刚才所说的，如果你皈依自信三规的话呢，那么你要皈依的佛是皈依你的自信觉，皈依法是皈依你今天要修学的三七菩提分乃至于三解脱等等的法教。皈依僧呢，就是要修六合敬，跟你的同修道友啊，变成是一个善知识，同聚一处啊，和和共处，这就是受持三规。具足众戒就是说我们有七种佛弟子的戒，对不对？你是比丘、比丘尼啊，或者是沙弥、沙弥尼，或者是学法女，出家人就有五个，然后呢在家人还有优婆塞、优婆夷两种在家戒，两类的人是同一个戒啊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具足众戒，那我们往后再来讲这个东西。我们今天的菩萨戒也就在这个范围之内，但是还超过。这边的戒主要是指律仪、摄律仪戒，也叫做别别解脱戒，我们后文就会看到。然后呢，戒是一种道德上的条目，底下呢还有不犯威仪。一个学戒的人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也跟我们今天那个下午跟我谈了半天的那个师姐谈的事情是一样。他说我五戒没有问题啊，我说当然没有问题，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佛弟子，杀戒怎么会可能犯嘛？你会杀人吗？不会嘛。你会偷别人的东西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五戒其实不容易犯，可是呢有些细戒容易犯。什么戒？威仪戒。虽然我们不是出家人，出家人像这个比丘就有250条，好，非常细如牛毛，乃至于比丘尼有300多条，乃至于有500条的威仪戒，对不对？行住坐卧、应对进退，那无不是戒。那些戒都是什么？威仪戒，让你应对进退、处事待人过程当中，都能够让一般的凡夫啊，不要有嫉嫌之处。像墨学的习气就很重，对不对？东张西望啊，啊，尿尿当啊，有的时候鼻子过敏会打喷嚏啊，不知分寸啊，这些都是犯威仪的，让别人看起来你这个人不庄重、不庄严，这个就是犯威仪。犯威仪。可是当你头发一剃啊，袈裟一穿啊，就像今天我上了法堂来，我就不敢放肆多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有那个外包装啊，还是很有差别的啊，还是很有差别，就是不犯威仪。我跟那个师姐讲啊，戒容易学啊，可是威仪啊，是让你自己创造出一个不犯戒更亲近的因缘。因为呢，戒不过只是一个借口，让你观内心看三业，让你的三业在你的观照力底下能够行动的如理如法，对不对？以便于在别人眼中你的身教，在别人看起来，在别人听起来你的讲的话，如果别人有他心通，一看你的内心通通都是清净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戒的目的是要让你完全通体，由外到内，由内到外，完全都是清净洁白的，也就是无漏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学戒是要学圣戒，不是要学人天戒，不是要借着戒的功德未来世换得福报，不是这样子。如果你这一生长得非常庄严，就是五官呢、身体也蛮高大啊、不会看起来这个瘦瘦小小的好像没有营养那个样子，我不是指某些人哈、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人很庄严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其实就用我们的相书来看，就是他长得很有福报了。那、福报的意思，你就大颗，就是就俊仔了，就是我们都会说他很好看。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六晚上上课一个下午啊，那个净空老和尚就在对面接见马来西亚的那个信徒， 哎呀，你们有看过最近的，当面看到净空老和尚的那个脸，又认得跟小朋友一样，啊，又咪咪，白泡泡，白里又透红，哪像八十几岁的老头？再做几个啊，这里面有很多师兄姐，可能五六十岁了，可能都没有他漂亮，还没皮肤。为什么？戒德的果报。戒德的果报。我曾经在我的其他课上，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情。我有一位台大电机系，他没有毕业就去出家，然后修苦恨，啊，日中一时修陀陀行。他大学的时候开玩笑，贵宾调剂，烂疮啊，烂疮啊。几年不见以后，去到那里，不用化妆啊。我说你用密斯佛陀吗？他说对，呵呵，我用佛陀牌化妆品，真的，啊，你贵宾那里挑剔专博呢？我说你有没有用可伶可俐之类的东西啊？有没有用大豆、中豆、小豆的化妆品？完全没有啊，完全没有啊，饮食清净，戒德庄严，脸相改了，皮肤体质通通变了，啊。哪要健康哦，紧出家。还讲啊，未富啊，这老啊，安怎？无法度。但是妙老说，千万不要发一个愿，说我来生出家。因为来生哪一生再来就不知道了，来生是不是人也不决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一生没有出家的因缘，就赶快往生，还比较快啊，到那里自然就相好庄严，那个比较快。这里就是不犯威仪。我下午跟那个师姐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戒的目的是要让你起观照，观照是要让你看你的三业，三业是让你不共修的时候回到自己家里也不愧屋漏，对不对？对得起护法，对得起三宝，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法身慧命。慢慢的，你不用共修，你的心也会无漏啊，远离烦恼的吸附啊。所以为什么学戒会开悟？为什么学戒会开智慧？所以真的要深信佛法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环环相扣，法法增上。你就知道那个美感，你才转得过，否则你就死在那个名相底下。这是第二个，这是解脱道。这三个条目是跟解脱有关系的。你只要能够受持三规，学受所谓的律仪戒啊，过犯不生，乃至于呢威仪庄严。对不对？你得到的果报就是无烦无恼啊，对不对？福报也具足啊。三者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四个条目。这四个条目呢，是大乘道。如果你要把你的境界从解脱道提升到菩萨乘，乃至于成就佛道，那你要进而修学，从发菩提心开始。而我们今天在这边共同学习的菩萨戒，也就是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也是戒，这边的十一个条目通通是戒。前面的四个条目是人天戒，中间的三个条目是解脱戒，后面现在谈的四个条目是大乘菩萨戒主要的四个内容。哪四个内容？第一个，我决定要成佛，就是发菩提心。成佛就是要开佛的智慧，佛的智慧就是一切法空，毕竟空。可是毕竟空，却还是要第二个条目，深信因果。就跟提婆菩萨一样，他知道这是定业不可转，他借这个定业还报的过程当中，还是行菩萨道，还是借这个机会来教化他人，对不对？成就法身的功德。深信因果，不要以为你今天做圣人呢，学菩萨了，就不背因果了。错，有法师曾经发过这样的话，讲过这样的话，就落野狐身呢。最后他开悟以后，是老和尚跟他讲，不是不落因果啊，圣人不是不落因果，连佛最后身都会被人出佛身血，对不对？都还有日迟一脉， 这样的果报。金枪马麦之报他都逃不过，是因为他要还这个业报。他深信虽然我是这样子的难过，在别人看起来我没有吃饱，我没有过好，可是在他自心的圣洁功德里面呢，完全一点都不欠缺的。他借这样子的身教，让他的弟子知道，身有苦是假象，心不苦是圣道。所以身心因果，这个才叫身心因果。可是很多刚刚开始学佛的佛弟子，就开始修六度，就开始希望他不要有业障，不要有灾难，怎么可能不发生呢？你说你是三归的佛弟子，土石流来会跳过你家去淹别家吗？会不会 ？Maybe 会，因为你家头门口刚好有个大石头，他刚好改道。Maybe 你要真的如你所愿那样的不可思议的发生，那还是有因有缘。可是如果因缘让你避不掉，你跟别人的共业同样受。可是同样在小莲村就有几个人逃掉了，你说他们虽然有共业，可是他们别业就逃掉了。去深观因果看看，还是有因有缘的，还是有因有缘的，对不对？就像连着几户，有五户人家，就是因为他家的后院呢、已经先进水了，把他们家的餐厅已经淹掉，他们本来要吃晚餐了，没得吃，所以就跑到比他们家高的隔壁家去吃饭。就他们一讨论，他们家才因为他来我家吃饭，我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，那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已经淹水了，他来我家跟我一块搭伙吃，我才知道哎呦他家有问题了。于是他就说，那雨继续在下，那你家淹满了，不就再来就我吗？所以跟照，所以他要跑，当然往高处跑，就连着他们五户就先跑。你懂意思吗？如果那个人过去平常时间跟那个比较住高户的人家没有来往，他会不会去他家搭伙？不会啊，他会在家里看也醉啊，看看阿诺无法都挡住土石流来没有？没有办法啊。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平常跟那些人有另外的别业啊。懂吗？他是属于地势比较低的一户人家哦，可是他因为跟住高处的人家有别业哦，所以他不跟他们共哦，他跟他共哦，于是他们那五户人家就逃掉了。所以你说这种别业的改善是等到灾难发生的时候你才去改的吗？不是，你平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问题，你跟这个人比较对眼啊，也不晓得为什么啊，就是比较对眼，常常来往啊，对不对？你跟那些人就比较不来往啊，就用这样子建立起了一个今天会逃过这一劫的因缘。你功哪里哉？佛就说了，缘起甚深呢、不是洗稿洗灯，不必加出寒竹汤。你平常如果不烧香，临时是抱不了佛脚的。佛法讲这种正确的因果观念，临时抱佛脚只能够让你心安定。既然我逃不掉了，对不对？对所有我今天无缘继续在城市西下的人说一声，我走了，阿弥陀佛，安安心心的该走就走了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这样子啊，学佛是用这种正见、这种修养、这种智慧、这种态度去深信因果。那你怎么样能够这样子有这样的正见呢？经常读诵大乘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听经闻法的理由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不要去听经闻法啦，经常念佛一起共修就好了 ，maybe 也 OK 了，那当然你的福报要很好。所以我今天下午跟他归结三件事：第一个，你的目标要确定；第二个，你要有个善知识意志；第三个，你福报要够好。你继续照现在这种做法 OK， 可是如果这三件事情有亏损，那我就不保证。我觉得不是在认为哪一个法门好，哪个法门不好，因为你今天会来找我，表示你有烦恼。如果你受持这个法门，你还会有烦恼，表示你要检讨。 从哪里检讨？不是在那边参呢、啊，参呢、啊，问东问西啊，你为什么不去问佛呢？你为什么不去读诵大乘，去懂道理呢？那边都有答案，你为什么不去找呢？你总是立汉挖敌，然后用一些成见、自以为是的概念在生活、在修行，对吗？福报够好，你遇到的是善知识，你的目标也是纯正的 ，perfect， OK， 对不对？我今天只是看到我身边很多人有很多的烦恼，学佛在很久了，还是很多烦恼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是给佛出来要奖金。奖金对我有功德，有一位学长修凤，他就问我说：“老师啊，哎呀，你这样奖金说法，来生功德很大。”我说：“造的业也很大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到底正分跟负分加起来到底会几分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既然我走这条路了，就要花一走都要钢管西瓜了啊。所以啊。”我们今天啊，我在台上并不代表哇卡高修哈，你们在台下并不代表你的功德不如我，千万不要有这种啊自己不如别人的想法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负因果的，所以因此啊，怎么样都要干最后这件事儿，劝进行者。我不行了，我就是定业已经现前了，但是呢，我的肩膀让你站，你继续往上爬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劝进行者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只有一个曾经跟我结过缘的，他成功了，回过头来他才能够如来受手，抓我一把，对不对？下一次他帮助我跨越那个问题，助人者人恒助之，不是我图他一个帮忙回报我才这么做，是因为你懂道理，你就会这么做。哪怕不晓得回报什么时候来，对不对？华一者都甘管修，用这11个条目，世尊说：如此三事名为净业。佛告韦提希夫人说：汝不知，汝今知佛，此三种业乃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30诸佛净业正因。净业正因不是为了到净土去才修的，是要亲近三业。最正确归纳起来条目最少的方法，我们今天学菩萨戒还有43重43轻啊，加起来有47个法则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哈，刮约起来，今天听完之后，明天继续拿一本观经当做你们所依的经典，明天下个礼拜不用来上课 OK， 但是你要信受奉行，因为这11个条目跟我们今天学这么5卷的内容一样。哦，我来讲也好呢，做着一条也算哇47条，对不对？读这几个字，你看加起来才几个字，可以换来5卷的分量。我们这个5卷的分量可能要共修半年以上，对不对？不同的时间付出不同的代价，你学到的心得就不一样。我只是在今天，因为那天刚好自己在诵观经，诵到这里，又想到我们外面每次各位进来到三福建设的那个门外去看一下，那边就有贴有三福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建设公司叫三福建设？都是这类艺术，用最少的条目来宣示我要成佛，用这个11个条目来自己去归啊，就约束自己。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事情应该是菩萨当做，这个事情是菩萨不当做，反正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东西就排在比较低的顺序，不理他也没有关系，就没有那么急的要去解决，先把正法做到了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枝微末节残家叫做葛藤，那个葛藤不理他就好了，一把戒刀大刀一砍，不理他就不理他，没事也没事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东西。4个功德也就是这样，如果你真的深进专念，你真的我受了这个戒，我就要好好的持这个戒，有过犯我就好好的学怎么样改，怎么样做得更好， 没有饭的时候呢，我就让自己觉得，心要更笃定，对不对？所以由这四个功德生出三个心所，愧，对不对？惭，还有离诸恶作，没有后悔。你只要保持有惭有愧，你就可以过得一个无遗憾，也不会后悔。那么你的三业能够清净的一种生活典范。那为什么我不后悔了，还要保持惭愧？因为惭愧是堵住恶行的心药。你只要心中住着惭愧两个心所，你说要造多大的恶，造不起来。偶尔犯，立刻就会压下去；偶尔犯，立刻就会让它清净。也因为这样的保护的关系呢，你有了惭愧的免疫功能，你自然而然从心所欲就不逾矩，自然过的人生就没什么很厚。那么这个功德在哪里？功德在人天。你如果不发愿出三界的话，你一定报在人天，不下三恶道。真的啊，我经常讲我们那位阿伯啊，早上办那个阿伯，我看他也不太容易下三恶道，除非他常常发牢骚啊，讲我们现代人越来越堕落。除了发牢骚，那个牢骚不是会熏成恶业的那个种子。所以我看他，至少我认识他这么几年间啊，他的业真的很清净，生活极有规律，笃定就是一个再来生人的业因，懂吗？如果你不想出三界，那样够了，那样够了。可是我就一直不断的每天跟他聊天，每天在那边跟他回向念佛，然后心里面暗念回向，跟他结这个法缘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每次只要见到我就种一个念阿弥陀佛的种子，每次看到我就念一个种阿弥陀佛的种子，阿弥陀佛。我跟我爸爸妈妈的要求也只是阿弥陀佛，如果可以的话我就继续劝进行者阿弥陀佛。你说你有什么方法这一生立刻可以行菩萨道？我认为修净土可以，懂吗？你只要跟别人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就跟别人结缘，对不对？你跟法藏法师一样发起四十八愿，你一定会成佛来度他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不会沉沦三界六道。这是你活着的时候，你没有成圣道，你就会立刻可以行菩萨道。有没有功德可以打？有，念一句宽解的功德，念一句宽解的功德，很快呢，对不对？记在阿弥陀佛国你的信箱里面，你的 account， 你的考责啊，就是修一个功德给几分，修一个功德给几分，回向法界乘以十，是不是这样？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，一本万利的事情。如果真的深信佛法，这样的修有惭有愧，一直在一个法门上面一向而往，对不对？自然过了一个无悔的人生，除了保住人生的基本面之外，其他都是赚的嘛，对不对？其他都是赚的。有人说念佛是买保险，错，持戒才是买保险。念佛是要出三界的，绝对不要把念佛当作买保险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真的信佛号，对不对？信了三宝不念佛，你像佛弟子吗？你是你妈妈的孩子，然后你不忆念你母亲，你是你母亲的儿子吗？不会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念佛当然是正因嘛，于是你要念佛，你就要学佛。学佛的正因是什么？十一个条目，对不对？人天秤的四个做好，解脱秤的三个做好，大秤菩萨秤的四个也做好，十一个条目做好了，你广而说之，把菩萨戒，让你用这四个自戒的自心功德，发起你内心当中的惭愧心所，让你对于恶法有保护，有免疫力，然后呢，让你不要再掉举后悔，于是你只要一用心，立刻就生出定的感觉，一观三世心不可得， 马上心就入到不动三昧里面去。我今天下午跟他夸耀，他说啊，楞严三昧多好修啊。偶一祖师说，不迷于理事，不取一相，自然自信是不动的。为什么？一心只能圆一境，你不圆歪七扭八的东西，自然心就在定上。你不信你看，你这一念真心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乃至于当下也无助吗？啊，不要说圣人的心才是那样子哦，凡夫的心都是安呢，对不对？你凡夫的心哪一念心前能够找村，后能够八殿，中间还能够住在哪里？你告诉我。因为心的个性、心的本质性，它就是三世心不可得，只是我们不善用心，偏偏要前攀援，后抓一点东西，中间不想舍离，对不对？于是你自己在打架嘛，你跟你的本性在打架嘛，所以才会经上的大德，我非常不同意的一句话：真如不守自性，真如怎么不守自性呢？是我们凡夫啊，迷啊，迷真呢、啊，所以才起妄，那个妄心呢、啊，看不见真如啊，所以守不住这个四种从他正受，善尽清净，泛以环境，身尽专念，无有违患。惭愧无悔的心态，你没有，你做不来。佛法说啊，这个是人的本质性，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做不出来？为什么没办法体现？为什么？无惭无愧，八大负心障住你的圣道，求圣道的心。所以白法有多重要啊？八大随烦恼里面的八大，就是仗着你今天眼睛见不到圣道，耳朵听不到佛法，所以八讲不出半点跟觉性相应的话，三业不清净，都是八大随烦恼。哪八大？自个可以去查查看。可是每天呢、啊、都在闹小脾气，闹什么小脾气？闹十种小脾气：愤恨、护恼、害气间、惭狂脚。不要抄了，白法里面的十种小随烦恼，每天都在闹这十个小脾气。心理学说，常常闹这十个小脾气的人，就叫做歇斯底里。忍忍忍忍到有一天呐、啊，人家不过就是无言的、无心的一句话，你都俩功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念嗔心起啊，百万障门开，功德林就修光光、烧光光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修修修，修了三个月，业清净了，一念心，一口话，一个牙臭娘，抓起随手的东西就给他丢出去，安尼娘，你修了三个月的功德就抹平，还凹陷，为什么？痘痘拔出来之后，你没有收缩毛孔吗？就是这样啊。这就是戒的功德，你只要不犯，就不会有这后面的麻烦嘛。因为后面的麻烦就是有漏啊。底下就把它整理成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请看3238页。你如果能够从他正受，你如果今天啊，你们有缘去跟戒和尚那边领了戒，然后呢，你是用善尽意乐去求戒的，那么于是呢，你已经受了戒，你就会说我是得戒的弟子啊。那既然如此的话呢，这件事情违反戒，当然你要记得戒的内容是什么。所以当这件事情违戒的时候，违反戒的时候，你就会升起惭愧心，于是你就会多犹豫一下，我到底该做呢不该做。请注意，学戒的关键就是这一念心，凡事自己就会起一个戒体的功德。什么功德？此是菩萨当作，此非菩萨当作，问一下就好，问一下就好。这个就叫做止观戒所相应的瑜伽行。因为你有戒体，戒体是什么？就是这种无作的戒体，它会由无作当中升起一个从本性流露的止观力。你会给自己多问一句话：此事菩萨当作， 或非当作，斟酌一下，对不对？这种斟酌再三的心，就叫做能善防护所受四罗。四罗就是戒，四罗就是戒。什么叫防护？防护就是观照力。我们学戒不是重点，是要由戒引发出来这个守护力，这才是重点。我们说戒神，戒神就是这个。你经常就会感觉到，旁边有人提醒你，你就感觉有一个心中的灵感，犹豫一下，该要这样子吗？就当你犹豫一下的时候呢，你没有赶快跨过马路，一台车子就咻撞过来。如果当时没有心中冷一下，你这一步就跨出去了，你就横横的被撞上。你相不相信护法？护法就是这样真实的。所以学戒的人，他的威仪一定是祥和的，一定是祥和的。他随时随地保持你三业牵扯不停的因缘，他会在那边审地思维，此事菩萨当作或非当作，把这个观照力带下来，把它变成你今天思维的一种好的习惯。记住哦，要常守护。我今天下午还在跟那位嘴医生讲啊，我说啊，修定不难，止观真的很简单，方法对了，就是持续做，做到不作用，就跟你反射动作一样，就跟你反射动作一样，打拳也是一样。为什么打拳要天天练？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师说，你早上练一趟，晚上练一趟，对不对？有事没事等公车的时候单脚站，什么随时随地练一只腿，走路的时候呢练怎么样交换重心，练那个转胯的那个自在力。练拳都要练到这么无功用处，保刃啊，一切时一切处保刃，一伸手就是美人手，不会这样，也不会这样，一伸手一定是美人手，对不对？不僵不隐，一搭重在听进，重在感觉而不用力。你把这种口诀心要已经不是为了要打拳而那样的做，而是变成你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一扭毛巾，手不动腰动，对不对？换他个两下子，毛巾干净了，把它抖开，手不动腰动，那个互相啊，一来一往，你一切时一切处就跟一切物好像就在拨弄彼此的劲，练彼此的功，听彼此的劲，然后呢酝酿你的功力，你的内功就这样子日渐增长。连在睡觉的时候翻一个身，你都知道怎么翻才不会去陷掉。老人家哦，连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翻身都会睡闪到腰，推一个东西会闪到腰。为什么？威仪没有观照力，没有观照力。我们都会越来越老，请记住，戒的意思并不是今天白纸黑字上所写的戒法，戒的意思就是清净三业的一种观照力。我第一节课一直讲到现在，是因为我一直在弘扬止观。今天为什么回来讲戒呢？是因为有戒当增上缘，观才能够修得得力。因为如果你没有戒当增上缘，你就不会有那种习惯会去回光返照，会去把心抽一下，对不对？抽离一下，去看一下，让护法神在你心里面，让戒神在你的三业行处有一个转环的空间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能善防护四罗。因为你能够这样善防护所受的戒的缘故呢，所以离诸恶作，你就不会有做了之后，哎呀，这是那阿内 就是这样。这就叫什么？正念、正知、热诚而住，保持止观力，活在当下。为什么我们经常没有办法活在当下？以前有一个大德，他就说啊，要勤宇宙之力活在当下。活在当下本来是心的特性，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量干什么？其实活在当下是毫不用力，因为你一用力就错。所以那位大德说要勤宇宙之力，要活在当下。我说啊，完全不能用力，自然活在当下。因为有念，念成邪。因为心不用你的意志，不用你的心意识去分别控制它，它就会自己找出路，懂吗？你不要有我的那个主宰性，自然而然它就是无我的。不用你起一个无我的关照啊，这件事情我要无我，那件事情我要无我，所以你捐钱的时候就写个无名氏，可以这样做。可是无名氏有没有那个人呢？还是有嘛，对不对？还是有嘛，你心中还是有我做过这件事情的想法嘛，落不落种子？因为你觉得好嘛，因为你觉得它有功德嘛，所以你会有猛力一热，你做了这一次之后，你下一次会再做。凡事常识串习，你又觉得它是 good 很好的东西，那种观念或者是作为都会熏成四种子。哪怕你写无名氏，请问你得不得功德？肯定得果报。果报在哪里？三界内。出不出三界？出不了。所以如果你要学戒，你要学布施，而你要学出三界的布施功德，就不能这样子想。那你说，那我要怎么捐钱呢？捐钱的时候要怎么样签名呢？那不是签不签名，你签无名氏签廖成林都一样，重点是那个善尽意乐，身尽专念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此之故，你只要有这样的守护力，你就会离诸恶作。第一，第二义，又于世中从他正受善尽意乐此二十法，这个是这个法的旁边写能生，不是能生，能隐，这两个叫做能隐法。为什么叫能隐呢？因为它能够引发底下两种功德。请你拉一条线，从他正受拉到犯以还尽，因为你意念老师从他那里求法，你心中只要有老师这个人，因为老师对你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重视老师，如果我们受菩萨戒，我们菩萨戒的德界和尚是谁啊？卢舍那佛啊。那么结目和尚是谁啊？文殊菩萨。教授和尚是谁啊？弥勒菩萨。如果你很尊重这三位菩萨，你心中只要有三尊菩萨的功德力在你心中守护，你常常意念或者是常常持诵他们的名字，你今天这么做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去违背他们的教诲，对不对？道理是一样。所以你只要从一个你很尊重那个人身上求到戒，你今天跟那个戒相违的事情，如果偶尔因为妄念不小心犯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习气烦恼很重犯了，你就会回来求他忏悔。如果他不在身边，你就仰望他，想象他的威容，对不对？如对目前对他发漏，一样得忏。不过这是仅限于轻罪啊，仅限于轻罪，对手忏可以这样忏。好，这以后再谈。这个就是由从他正受引发出什么？引发出犯戒之后，你知道怎么样让你的心清净。只要你讲给一个戒清净的人听，他只要听受了，听许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跟他说，我一定努力学着不再犯了，他就会称赞你，敬畏你的心，对不对？可是同样的道理啊，他也跟你背这个共业，背这个共业。那你说，哦，戒和尚要背这么多共业，那现在海公不就背一堆业吗？天天在传戒，不是，当然不是天天了，每年要传好几场戒，他要背多少戒子的 业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如果不希望他，你尊重的老人家为你背共业，他当然发这个愿，愿意帮你背了，可是你舍得吗？你舍得吗？